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被迫害致瘫四年，回家三天重新站起来。作者广东大法弟子。我1998年有幸修炼法轮功后，身体健康，道德回升，是单位、家庭、亲朋好友公认的好人中的好人。1999年7月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只因坚持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就遭受中共非法拘留，强制关进洗脑班，非法劳教，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残，劫持到女子监狱迫害五年，2012年才出狱回家。省司法医院做出的鉴定是一级病残，病情是双腿功能性障碍，腰椎间盘突出，骨节增生。当时的病状是从腰部以下失去知觉，双腿根本不听大脑指挥，失去伸缩功能，双腿无力，坐不稳，站不住。由于双腿瘫痪四年多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吃喝拉撒都要人照理。按医院医生讲，这种病残花几十万都治不好的。瘫痪四年多是在监狱黑窝度过的。回家后第三天，被我上厕所的亲人问我，试试看是否能站起来。我脱口而出，好。亲人不再顾忌地用力把我架起来，试着松开他的手。看着我双腿平稳地站立在那里，亲人感动地流下高兴的泪水，激动地对我说，你能站起来了。瘫痪四年多的我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三天就能站起来了。当时我想，我不能只待在床上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向善良的人揭露中共邪党对我的迫害，完成我的使命，救度众生。有一位在公安部门的退休干部，他之前已明白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有一天，他在路上看到了我，就亲切地打招呼说，几年不见，你去哪儿了？他看到我的情形，迫切地问，你的腿怎么了？人这么瘦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看着他着急的样子，我向他讲述被当地中共邪恶610组织迫害的经过。他听后愤然地说，这个共产党太坏了，你只不过练功健身，即使是与政治有关系，那也不过是进行教育教育而已，怎么做出把人致残的地步呢？再说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哪条是允许他们这么干的，你去告他们，你还记得是哪个部门迫害你的？去告那个把你致残的人。我说，是的，我只是练功祛病健身，做个好人，就被中共邪党整成这样。包括我在内，在我们国家还有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被共产邪党关进各个监狱、劳教所、洗脑班，迫害他们，甚至比我被迫害的更严重的都很多。他说，真的，我以前看过你们法轮功小册子酒瓶，觉得那些事不敢相信，现在从你身上我相信了。临别时他还叮嘱我以后要注意安全。还有一位同学在公交车上我们相遇，正赶上下车，他看到我走路和以前不一样，马上追过来问长问短。我就告诉他，我练法轮功，法轮功是修心向善做好人健身的，因为练功人数多，共产邪党不让练，不让社会上好人多，把我劫持到监狱打毒针，把我双腿致残，经司法医院鉴定是一级残疾。回家后大法功效神奇，在我坚定修炼中，现在我的脚又能走路了。他听后觉得不可思议地说，共产党真坏，把你整成这样，要是你不说，不见到你这个样子，真的不敢相信。看他有正义感，我与他讲真相，现在共产邪党恶事干绝，人不治他，天要灭他，你读书时入过的共青团，现在马上退了他。他问我要怎么退，我说不是叫你到组织上退，是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，大纪元网站设在海外，很安全，你放心三退，你退出后不会对你有任何损失，反而得到一份生命的大保险，多好。他说，那你就帮我退了吧。我还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，诚心敬念会身体健康吉祥如意，有危险时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。他高兴地说，我会记住你的话的。 以上只是我在正法修炼过程中的一点点心得体会，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得到师父的加持呵护，才走到了今天，才拥有今天。心中的感恩难以用语言表达，只有精进再精进来报答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做到真善人，佛光照人心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封纯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大法的，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。我一直尊崇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从小对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非常敬仰，从高中阶段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。大学期间阅读了许多东西方哲学、佛家、道家的书，研究和学练过多种气功，一直对宇宙人生的真理在上下求索，但感觉谁也没有能够把修炼的本质说清楚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不经意地在附近大学的书店里看到了转法轮，当看到封面上美丽的法轮和背面上的莲花，心头猛然一震，内心里不由发出一声惊叹，当即请了回去，立即开始阅读，十几个小时一口气读完，当时激动地拍案叫绝，这就是我一直苦苦寻找的真法。长期的困惑，心头的疑窦一扫而光，所有关于修炼的问题，书中都讲得明明白白。书中讲到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这是个绝对的真理，见转法轮。我方才明白，向内找，修心性，不断升华道德境界，这才是修炼的根本。从此我幸运地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，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基本每天都要学一讲转法轮，这样我时时都能够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一直纠缠我多年让我痛苦的慢性病很快就好了，而且每天精神奕奕，我原来很强的争斗心、妒忌心慢慢褪去，每天很早就到单位，打扫完整个房间的卫生，冲好开水，大家的公共事务尽量多做，工作上认真尽职，大家很快发现了我身上的变化，对我也越来越尊重，领导对我也非常信任。有一次年末发奖金，领导说这次没有平均分，而是根据贡献大小拉开了距离。我当时才工作了半年，但由于在两个项目上取得了突破，给我的奖金是最高档的。当时我感到很不安，因为觉得自己工作的时间很短，而且自己的工作别人已打了一些基础，期间还帮了不少忙，我拿多了别人就少了，心里衡量衡量，觉得给我的太多了，就找领导商量商量，退回去一半。领导挺感动的，也知道我是修大法的，后来对我就更加信任了。我在单位里处处都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在修炼之前我争斗心很强，总喜欢和人争论，修大法以后严格要求自己，从不和别人争吵，别人有困难尽力帮助，同事们都很喜欢我，和其他部门人员交往，言谈举止中都带着修炼人的善，处处尽量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，不知不觉中都给别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记得有一次到单位食堂吃饭，前面一个人在那里挑菜挑来挑去还不满意，发了一通牢骚，排到我时，我顺手点了一份很快就走了，结果听那个食堂师傅在后面说，我就喜欢他们这样的，从来不挑，而且每次吃完饭菜一点不剩，一点都不浪费，他们法轮功真是好样的。这位师傅我并不认识，我只认识一个年龄较大的师傅，他向我了解过法轮功，看来他们也一直在观察我们。我们单位还有几个大法学员，做得也都很好。我对别人真诚友善，他们很多人都把我当朋友。基本上单位的各个部门都觉得我们修大法的人都是很好的人，包括单位领导。因此到了1999年720以后，虽然我们去北京上访过两次，给单位带来的震动和压力很大，当年单位所有人年终的安全奖都因我们去北京上访而被上级扣发了，但直接来自单位的对我的压力比较小，
他们都知道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好人。2000年因为发真相资料，我被绑架到派出所，派出所的副所长问了一通话之后，开始用污言秽语辱骂师父和大法。我豁然站了起来，指着他用严厉的声音叫他闭嘴，警告他毁谤佛法的后果。他做梦也没想到我敢这样，觉得在同事面前丢尽面子，气得暴跳如雷，叫两个保安把我按倒。两个保安见我正义凛然，很是困惑的没底气的哼哼两声，抓住我的手，象征性的轻轻按了按。我仍直立着正视那个副所长，他一下子呆住了，然后像蔫了一样低声咕哝了几句，讪讪地走了出去。在那里我被靠在铁椅子上三天三夜不让睡觉，晚上警察轮流值班，第二天晚上是所长值班，他弄来十几个人轮番上阵，我就不停地讲真相，驳斥他们被灌输的谎言。我越讲越精神，讲了整整一夜，那个拉我手的其中一个保安在那里听了一夜，他听明白了。到了早上其他人都走了，他哭了，对我说，你们是好人，哎，怎么办啊，我怎么才能帮你呀。然后他掏出自己的钱给我买早饭。后来我听到他用佩服的口气和他的同事讲，那晚我如何一个人对付十几个警察，驳斥谎言，让他们哑口无言。后来我被送到看守所，被非法劳教两年，送劳教所前转到拘留所，在那里遇到一个安徽的小伙子，家里好几代都是中医，有一次轮到他打扫卫生，我就顺便帮他冲水，把地面冲得干干净净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和他坐在一起，和他拿家常，然后告诉他法轮功的真相，讲按照真善忍做好人。没想到他和我说，你今天挺让我感动的，事情虽然小，指我帮他冲水，但是一般人还是很难做到的，你们修大法的人心境真的不一般。我听了当时就流泪了，内心里就觉得这个法太殊胜了，我在做事时心态很好，是很自然的感觉，而他却挺震撼。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见转法轮。2003年从劳教所出来后，我换了一个新单位工作。一次一个和我关系很好的以前的同事跑过来告诉我，他那天遇到一位原来单位的退休的老师傅，向他打听我现在的情况。同事说，老师傅一直不停地说我如何好，说很想念我。我听了以后感到很吃惊，以前我遇到仪器方面的问题常找老师傅帮忙，虽然他很忙，每次总热情帮助我，有时也批评我不小心，我认为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，心里总担心他会怪我老给他添麻烦。我真没想到他还会记得我，还想念我。现在的世道，人总在埋怨别人，我修大法了，能向内找自己，能为别人去考虑，是他看到了我和别人的不同，他感受到了大法透过我传给他的美好，他才会对我如此的想念的。也在那个时期，有一次借了一个同事的自行车出去办事，自行车的脚蹬的连接处有问题，骑得很费力，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到一个修自行车的车铺去帮他修一下，这时遇到原单位的一位阿姨，她见我面熟就向我打招呼，她一看是个女士的红颜色自行车，就问，是你的车吗？我说，我借的同事的，发现脚蹬的地方有点问题，修一下。没想到她竟感慨地说，现在也只有你们这样的人，修大法的人会有这样的好心，会这么做了。我的身份和经历，原单位所有的人都是知道的。当时我刚从劳教所被迫害回来，身心颇感疲惫，在当时依然险恶的环境里，听了他的话，觉得一下子升起巨大的信心。大法的光芒通过大法弟子的言行感化着世人，当又折射回我心里的时候，我感到大法的无比殊胜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任何情况下当心里充满真善忍的光辉，言行中就都在释放着正信和慈悲，唤醒着众生的良知。要想说的还很多，这十几年的修炼，我见证了大法的美好， 感受到通过修大法带来的内心的纯净、祥和与安宁。大法的光辉照亮尘世，擦亮世人的心。当一次次返回我心里时，总会增添我助师正法的无比信心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个逝去老人的嘱托。一，昔日的他。有一位90岁的同修，97年得法，虽然不识字，可天天听法练功不懈怠。720中共迫害大法后，老人就郑重地告诉几个儿女，好好修吧，这回共产党真的完了。过去他斗地主斗恶霸，那是跟人斗，这回他选错对头了。老人不但自己尽心尽力地做着正实法的项目，还和同修一起带着几个儿女走上天门去正实法，还鼓励外地同修一批又一批地走上天门正实法。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，他们家和千万个大法弟子的家一样，遭到了巨大的迫害。三个女儿及老人本人先后被关进洗脑班、看守所、监狱，儿子儿媳流离失所，但他们凭着对法、对师父的坚定正念，度过了那艰难的时期。二，病中的他。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老人，在2014年6月的一天，突然不吃东西了，吃什么吐什么，一天、两天、一周、两周没什么，可都2个多月了，不见好转。儿女们的心性有些守不住了，尤其小女儿迫害后承受不住酷刑折磨，搞传销了。她为了让老妈尽快的好起来，她抢着做饭，饭里放上她认为最好的补品安利产品，抢着倒水，水里也放上那东西。可事与愿违，老人一吃她做的饭，一喝她倒的水，却越发吐得厉害，最后干脆只要他做的饭、倒的水不吃也不喝，保持高度的警惕，并且还嘱咐儿女们，谁也不准把我弄医院，那地方一去无回。三，正邪大战。守着不吃不喝的老人，被旧势力操控的理智不清的大女儿嚷嚷开了，我们这是修的什么善，眼睁睁地看着老妈瘦下去，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吗？外人怎么看我们，怎么说我们？不修炼的大儿子也把小弟叫出去，开始叫板了，咱不管姐姐们咋样，我们是儿子，我们说了算，妈有个三长两短，谁负责任？要我说赶快送医院。这时法理清晰的二女儿说话了，你们这个吵吵那个嚷嚷，看起来很关心老妈，很孝顺老妈，叫我看你们都是为了自己，这个怕负责任，那个怕别人说什么，你们有没有为妈着想，有没有想到她的感受？咱妈不糊涂，你们听见了，她一直都在说我是练功人，我不去医院，那地方一去无回。你们给她准备上路的东西时问她喜欢什么，她说我什么都不喜欢，我就喜欢真善忍。我们为什么不尊重老人自己的决定呢？当时是没人吵吵了，可就在老人再次昏迷时，家人不容分说地把老人送进了医院。四，医院中的他。到了医院，大夫可不客气，做了全面检查，没有病。尽管这样，那还是大管子小针头的向老人一起扎来。看着躺在病床上挣扎无奈的老人，二女儿在想，是谁让老人来受这样的罪？是亲情吗？是大爱吗？不是，旧势力利用我们儿女没放下的亲情来加害老人，我们干了旧势力想干却干不了的事啊，是我们害苦了老人。想到这儿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这时昏迷了2个多小时的老人醒来了，问道， 这是什么地方？女儿告诉他是医院。老人无奈地说，你怎么也这样？旧势力没干成的事，你们干成了。就在住院的第二天，老人眼睛放着光，面带微笑，双手合十，高兴地说，师父来接我了。几个修炼的儿女同时双手合十，静静地注视着母亲。母亲那个表情，那个动作持续了几个小时，然而她的脸色开始由黄变黑，整个身体像干枯的树枝。可她意识清楚，她说，我要回家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的身体我说了算。儿女们尊重老人的决定，拔掉针头立刻回家。五，回家后的他。回家后的第一天晚上，老人特精神，跟儿女们唠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晚上就太反常了，他大声地叫着，叫的是什么谁也听不懂，好像是人的名字。老人说，有两个人上阳台上嘀咕了一阵子。老人是开着修的，儿女们提醒他赶快和他们善解。老人说，他们不给我善解。他喊着叫着，让修炼的儿女们赶快发正念。那个声音大的整个楼群都听得到，整个楼群都震动了。一个90岁的老人，几个月没吃东西，哪来的这么大劲头，那么大能量，而且从他肚子里还发出汹涌澎湃的海啸声。正如师父所说，而人身体的内部，从分子到微观下的威力和这个宇宙一样大，听起来很玄的。见转法轮，几个儿女围着他发了一宿的正念，手拿下来像虚脱了一样，真是正邪大战啊。被迫害了两个多月后，老人还是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六，沉重的嘱托。老人走了，临终前他有两个愿望，一是把自己的积蓄一半捐给正实大法，平时正实法用钱时他也是毫不吝惜的；二是把自己最后的故事写出来，告诉所有的大法弟子，尤其是正在过病业关的大法弟子，珍惜自己所走过的路，珍惜自己被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进化的身体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任何资格糟蹋自己的身体，也不能随意地加进一些什么补品、药品之类的脏东西。我不是法理不清进的医院，是儿女们的情，这把软刀子害了我，是所谓的孝心把我送上了不归路。更是由于自己没有融入整体，有长期觉察不到和没有修去的执着和人心，使我不能走到最后，不能和师父一块回家，这是我悔断肝肠的事啊。可敬的老人到最后想到的还是别人。同修们啊，千万记住，挣扎中的老人用生命换来的教训，这沉痛的嘱托，在过关当中，在正邪大战面前，正念正行，100%信师信法，别被儿女情所带动，更不要被病业的假象所迷惑。时刻记住，我是练功人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我的身体是师父用巨大承受给进化来的，绝不允许往里掺杂任何有毒有害的东西。思想中不要带任何人心和执着，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融入整体，常和同修交流沟通，严格用大法要求自己，实修自己，走正走好师父给安排的路，跟师父一块回家。七，迫害的继续。老人虽然走了，可迫害并没有结束，旧势力利用儿女们的情不放，继续迫害他们。几个儿女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自己空间场的不干净，时不时有邪灵干扰，他们警觉了，立刻坐下来静心学法。通过大量学法向内照，大家都认识到了在母亲这件事上自己不正的言行和应负的责任。儿子儿媳说，我们对不起老妈， 我撵走了来家给妈发正念的同修，平时怕麻烦，怕耽误时间，很少和老妈一块儿学法练功，心经文下来了，也只是念一遍给她听，也没有经常和她交流沟通，我们千不该，万不该呀。大女儿痛哭流涕地说，我现在才认识到，我被旧势力干扰得理智不清了，我总认为老妈站也是正式法，坐也是正式法，没什么不对呀，怎么就这样了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平时老妈去我那儿诉苦诉怨，去唠一些和家人的矛盾，我没有及时地指出她的人心和执着，而是怕她生气，顺着她的人心应付着说，若早给她指出，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啊。二女儿说，在妈住院这个问题上我妥协了，我看你们很激动，怕你们干出对法不利的事来，关键时刻没有把握住，真是后悔莫及呀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几个修炼人一致认为，由于没站在法上，没形成整体，所以让旧势力钻了空子。于是他们大量学法，集中发正念，同修们的心贴得更近了，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了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把出发点作为我们修炼的新起点，作者大陆学员。看了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和学员的一些相关的交流文章，想了很多，由最初的怎么现在还这样糊涂无可救药了，到渐渐冷静下来想，这些学员看明慧编辑部文章吗？看明慧网吗？他们看到能惊醒还是有救药，但是他们看到出发点会是什么反应和心态呢？这样想到了自己，其实出发点指出的很多问题现象我过去也都存在，比如自我膨胀，好大喜功，认为自己比别人强，名情色欲心，没有条件却想入非非，如果到海外会如何如何等等。这些年修炼中不断认清修去这些东西是艰难痛苦的，尤其是在最初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最难最苦，其苦难在于自己生生世世形成的，今生几十年都抱着这样的心态思想活着，看到像明慧编辑部文章这么严肃的指出，受不了，抵触，越抵触越艰难痛苦，因为自己还想要修炼，真要修炼又必须要正面对待，回头看看是坚定修炼的心，大法的威力给予我无穷的力量，使我终于正视自己这些很坏的东西，坚决地去掉它。当越来越不断认清修去各种人心的时候，再看明慧编辑部文章，就觉得是那么真挚贴心的为我们迷失中的学员好，才会那么严肃地指出我们修炼中严重的问题，帮助我们清醒走正修炼的路。明慧网在我们修炼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修炼平台作用，在不断修炼中我才渐渐地体会到，虽然在修炼的关键时刻明慧网文章给过我很大的帮助，但是自我膨胀，好大喜功，认为自己比别人强，名情色欲心，妒忌心等等，使我不能正确对待明慧网。过去很多时候我不喜欢明慧网一些学员交流文章，挑剔这是人心，那儿老一套，内心的深处是因为那些文章的内容都是我的短处，我没做到的，强烈的妒忌等等，一旦自己投稿发表了，又觉得明慧网没什么高不可攀，人心还总结写作的套路，怎么写能发表，没发表觉得明慧编辑没眼力不识货，这么露骨狂妄的话不敢说出口，但念头冒出来的时候，真我并没有清醒的排斥和清除它。随着不断修炼中认清去掉那些极坏的人心，渐渐我越来越认识到，明慧网学员交流文章是学员在大法修炼中心性升华过程的经历体会，这是最珍贵的。人在修炼，有不足是当然的。
而我抓住别人的不足，抵触否认，心里不平衡，还觉得自己修得好。真修得好能是这样的吗？这不恰恰说明自己修得太不好了吗？真修得好，起码应该是别人做好了，发自内心的为别人高兴，马上抓紧精进。真看到不足，可以善意地说。渐渐也越来越认识到，过去我都是站在自我的角度上去想明慧编辑如何如何，不仅根本想不明白，还都是害人害己的念头。明慧编辑不管其个人如何，但是他们是站在明慧网面对所有学员、大法弟子甚至众生的角度，为所有学员众生负责的，在履行自己的职责。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定是以此为重为先的，绝不会像我那样只站在自我的角度思想行事。用常人的话说，过去我那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渐渐也越来越体会到明慧网在我们修炼中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在大法修炼中，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不同的修炼之路。过去我眼里只有自己，只能看到自己的修炼体会最好，潜意识中都是把自己的体会强加给他人，写体会很多时候都是在这样的心态下，但人的表面上却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，所以很多时候写不下去，即使写完了也发表不了。但是不断修去那些不好的东西后，有时看到学员的交流体会，我意识到，哦，原来还有这样修炼的路啊，师父大法还有这么神奇的办法让我们修炼悟道啊，真是佛法无边啊。自己过去只看到自己好，多么可怜可笑可悲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自己还有想要修炼的心，那么就坚定地用尽全力地坚持守住强大这颗想修炼的心，静心多学法，多看明慧编辑部文章，多看明慧网，不要被各种人心的干扰抵触带动影响，把严肃对待明慧编辑部文章出发点作为我们修炼的新起点，抓住这珍贵的机会，为自己负责吧，这绝对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最重要的。以上是自己现阶段在大法修炼中的认识，不足之处欢迎同修的批评指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抱着安逸心回不到无私的家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安逸是世上人人都想追求的，而我们修炼是想要获得最终的大自在，不再受人世间这种身心痛苦。但是要得到这种大自在，就首先要在修炼中吃苦精进，就是要对别人好，事事为别人着想，无私无我，达到无漏的境界，才能达到解脱烦恼的目的。人是因为自私，逐渐远离了自己最初自由自在的家，直至来到这个理念完全与宇宙正法理相反的迷中。我们没有了原来家的概念，也迷失了回家的路，从而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。如果在这里产生了安逸心，不就是不想回我们那美好的世界了吗？这样看来，安逸心是不是迷惑着我们，不让我们离开这里的魔？人追求的安逸是物质上的舒适和心理上的舒服，回避辛苦。究其原因，还是怕苦怕累。一般人都认为，能享受安逸是上辈子积来的福分，而作为修炼的人来说，那就该反过来认识问题了。所以真正要想跟师父回家，就必须转变这个观念。舒坦安逸不是修炼人的福，而是将人粘在这里的执着。师父在《红吟》中开篇《苦其心志》就讲了：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，劳身不算苦，修心最难过，关关都得闯，处处都是魔，百苦一其降，看其如何活，吃得世上苦，出世是佛陀。修炼的人追求人世间的安逸，不就是没有把吃苦当成乐吗？ 如此怎么能得到佛果？我们修炼是要跳出轮回，返本归真的，不想在修炼中去吃苦，不想承担本该属于自己的事情，怎么能消掉业力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可是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，他并不一定是小根基之人，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，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，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。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，还业就快，开悟就快，说不定有一天他一下开工了。我们修炼人不能当那个贪图享受的大和尚，应该当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。养大了安逸心之后，还容易生出其他人心，如依赖心、懒惰、虚荣心、骄傲自满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、欢喜心和喜欢被人夸奖羡慕的心等等。每一颗心都是一条缆绳，想死死地把人绑在这里。这样一看，我们会发现这颗心多么可怕，不能被它操纵自己的举动言行，不可能带着这些肮脏心回到那纯净圣洁的家园。刚刚认识到这些，想与同修们分享，希望还保留着安逸心的同修尽快斩断它，用纯纯净净的心做好三件事，不然还在安逸中享受着，错过了亿万年的等待，就后悔莫及了。认识有限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